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别陷在人中，要兑现大愿。退休前，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现在国内无论大小企业都不景气，贪腐现象十分严重，说中国是太子党的国家，而企业是厂长们直接搂钱的地方，企业的收入到职工手里简直是微乎其微。我在工厂干了30年，2009年退休时的在职工资只有700多元钱，退休金900多元钱。丈夫和我在一个工厂工作，工资也是七八百元钱。放下情。那时，儿子正上大学，父母在乡下，有几亩地，年岁大了也种不了了。五个儿女，除了我，没有人给他们钱花。姐姐偶尔给一点钱，我家里因为孩子上学还有一笔外债，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出去打工挣钱养家。几年后，父母相继离世，孩子也毕业了，还没等我松一口气，新的问题又来了，孩子需要在南方买房子。孩子二三十万元的年薪，在大陆算是高收入了，可是相对200多万元的房价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中国大陆，子女买房、结婚等大事，绝大多数是靠父母出钱的。父母都是省吃俭用攒钱，到孩子买房、结婚的时候，就倾其所有了。我手里根本没有积蓄，要想像别人家的父母一样给孩子拿钱买房，我就得继续出去挣钱。看到同修们从早到晚忙着做正实大法的事，在救人，我心里十分着急。可是家庭关怎么过呢？家里家外的人都知道我身体好，修炼前患多种疾病，不出去挣钱，怕给法造成负面影响，说练法轮功自私不管家。另一方面，我放不下对孩子的情，放不下常人的面子心。一听说谁家给孩子拿多少钱买房、结婚，我的心就七上八下的翻腾。一会儿想出去挣几万块钱再回来专心修炼，一会儿想多在修炼救人上用心吧，心总是定不下来。一有机会就去招聘市场看看有没有花时间少的活干，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时间。回家一看没有钱，又闹心。明知道找不到适合的活儿，心就是放不下，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两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我摇摆不定，孩子被带动的经常打电话问我干什么呢，就像查岗一样监督我是不是出去挣钱了，还动不动建议我干这个能挣钱，干那个能挣钱，甚至有逼迫的架势。一次孩子说同学谁谁买房子，家长在乡下才拿10万元钱，意思是太少了。我没有及时纠正他指望家里多拿钱的错误想法，却觉得对不起孩子，好像我做错了事一样，感觉很羞愧，儿女情把我搅得理智不清了。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当地需要配合救人的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张，也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想挣钱的事了。 在一心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的过程中，我的心越来越纯净。慢慢的，我把心稳下来了，法理也越来越明白了。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理。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们在人间的一切所得都来源于大法，都是慈悲师父的给予。现在的时间是师父延续下来给大法弟子救众生用的，我没有理由用救人的宝贵时间去挣钱来满足家人孩子的要求。我找了个机会跟孩子堂堂正正地说，我年龄一年年大了，不能再出去给你挣钱了，我该歇歇了。我们把你养大，供你上大学，再没有钱给你了，我们已经给了你赚钱的本领，我们不能给你很多，但是我们给了你全部。我的心放下了，孩子再也没提让我出去挣钱的事了，我可以踏踏实实地把心思全部用在修炼救人上了。回家两年多以来，虽然修炼很忙，吃饭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但每天抢时间买菜、做饭、收拾家，尽量把家务事做好，得到了家里家外人的认可。现在儿子处了个对象，姑娘家经济条件特别好，她名下有200平方米的市区住房，是当地少有的富裕家庭。大法弟子，只要我们符合大法修炼，慈悲的师父都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别陷在人中。我看到有的同修退休后，本来家里不缺钱，有的还比较富裕，却放下大法的事不做，出去挣钱，一干就是几年，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符合常人状态，其实是符合了常人。举两个例子， L 的妻子 W 已经退休了，几个月前在外面又找了份工作，平时夫妻俩开车出去打电话劝三退做得挺好的，丈夫开车和负责处理车上同修手机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妻子讲真相很用心，每天出去一趟少则劝退三五个，多则十来个，他俩是我们这个地区电话劝三退做的最早的。自从 W 上了班，他的座位就常常空起来了。 L 着急说，一天挣这几十块钱得少救多少人呢，丈夫怎么劝他回来，他就是不想辞掉这份工作。他在一家物业做值班，不累，伙食好，说还能看书。其实 W 有一份退休金，夫妻俩定期给超市送点货，还有一份收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老人不让他们花钱，又没有孩子，按理说日子过得也可以了。 W 说，为了让常人婆婆能理解，因为婆婆支持她出去工作，说要符合常人状态。外同修家里四口人，丈夫、儿子还有婆婆，月收入约13000元左右，退休后急忙找了份工作，到现在干两三年了，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在学生公寓做值班工作，工作环境非常好，但一天8小时不能离岗，配合救人的事跟不上。同修劝他不要干了，他说回家修，在婆婆面前就出不来了，其实是不想在家庭中修出来。 无意中承认迫害。在中国大陆，退休再就业的情况比比皆是，退休了，找一份工作，多挣点钱，改善改善生活，让家人过得好一点，对于穷苦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人人期盼的好事。有个笑话，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一个刚刚入场的小姑娘说，阿姨，你们快退休了多好啊，我还得多少多少年呢，一副很沮丧的样子。当今中国大陆人的现状是，工作难，钱难赚，退休了好歹有一份固定收入，还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所以老百姓都盼望退休生活。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样支配退休后的时间呢？我的认识是，既要符合常人状态，又不陷在名利情中，既要精进实修，又不极端偏激。我们很多同修是因为有病走进大法修炼的，试想想，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有多少人能逃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的业力轮报？如果不是师父为我们延长了生命，还能等到退休吗？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要兑现大愿。大法弟子的修炼就这么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退休下来正是弥补不足、专心修炼、救人的好机会，是师父的安排，不能随便私用。这样做说小了是私，说大了是浪费大法资源，是犯罪。从我们修炼的那一天开始，师父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万古事，为法来。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二·戏义台》。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首先要想到修炼，否则就会上旧势力的圈套。旧势力会利用我们的执着，实施他们的安排，比如让你遇到一份好的工作，让你挣到满意的钱等等，偷掉你的时间，把你往下拖，让你心安理得地失去一个个千万年等待的宝贵的修炼机缘。在中国大陆的邪党体制下，贪官遍地，腐败盛行，老百姓已经被他们掏空，大多数家庭都是生存难保，尤其是大法弟子经过这些年的迫害，生活都很拮据，而且救人还需要钱，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修出来，的确很难。师父讲，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正法快结束了，我们要看住剩下不多的时间，别叫旧势力用钱买走我们用以成就自己、树立威德的宝贵时间，别为了眼前小利拖住我们兑现史前大愿的步伐，要倾尽所有投入到三件事中。最后，敬录师父的诗词，把法等与同修共勉。生生世世轮回中，花落花开一生生，转眼青丝又见白，拼拼搏搏两袖风，名利情爱都是空，古往今来人人争，人生如同戏一场，假戏真做傻与疯，你我都是天上众，下世做人把法等，大法弟子传真相，真相能把神路通。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三·把法等》。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中的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8月9日的文章， 失联四十多年的战友退党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今年年初，突然接到失联四十多年的老战友的电话，给我们老两口拜年，真使我们喜出望外。自从我们在60年代转业后各奔东西，我和他们就音讯全无。高兴之余，我们立刻想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于是我就和老伴商量尽快去救他们，到老战友的家乡去，我们就准备买车票。可是老战友们考虑到我已经90岁高龄了，我老伴也80岁了，他们决定来北京看望我们，而且他们联系了不同地区的战友一起来京，有来自陕西、湖北、河南和安徽等省市的战友，一共10人。我和老伴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救他们，不辜负师父安排的这次机会。我和老伴给老战友们准备好了每人一份礼包，包括真相资料、播放器、 TF 真相卡、师父广州讲法音频、光盘等资料，想给他们办理三退后赠送给他们。很快，先后有10个战友及家属从不同省市来到北京，我们在畅聊中得知他们各自的生活及身体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有一人患有癌症，有2人患有心脏病，曾做过3个支架，也有得糖尿病、高血压的，还有一人年近80，曾患过髋关节，还有一个战友的老伴患有子宫癌，离不开他的照顾。为了这次聚会，他克服万难也来了。这些战友为了能来京参加聚会，克服了种种困难，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们心里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份情谊，更觉得救他们义不容辞。我们安排好他们的住宿，陪同他们在餐厅进餐后，徒步走回到我家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看到了我和我老伴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声音洪亮，而且气色非常好，腰板直，走路快。他们既高兴又羡慕，异口同声地问我们是怎么保养得这么好。我回答他们说，我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受益了，才有了这幸福的晚年啊。我在修炼前也患有多种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炎、老年性骨关节炎、左下肢静脉血栓的，经常服用5-6种药，难受时还要吸氧，犯病时尿频、尿急、尿不尽，夜里夜起很多次，影响睡眠，活得很苦很累。我老伴接着说，我患有低酸性胃炎，照胃镜看整个胃黏膜都糜烂了，充血溃疡，只能吃少量流食，严重的时候水米都不能进，只能靠输液维持，后来造成贫血、低血糖、低血压，经中医治疗也不见好转，真是痛苦不堪，度日如年啊。后来邻居看到我，给我推荐了法轮功，说去病健身有奇效，还说法轮功师父现在北京传功，送给我一张入场券。我有幸参加了1993年12月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举办的李洪志师父的代工报告会，亲眼见到了慈悲和蔼的师父，并聆听了师父那博大精深的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法理，我深深被吸引，被折服。当场师父就给每一位到场的人员调理身体。2个小时的报告会后，在我走出会场时，感觉身体很舒服，胃也很舒服，想吃东西了。平时根本不敢吃、不能吃的食物，我到家后 都能正常吃了，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恢复了健康，真是太神奇了。从此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功，无病一身轻。我接着说，我三女儿患有甲亢、肾炎、严重鼻窦炎等病多年，因病情严重不能上班，请假全休在家。因她看到大法的祛病健身有奇效，也参加了大法师父讲法录像学习班，共九天，但是她腰疼的不能直着坐，用小棉被裹着腰周围，勉强半躺半靠。头两天是家人用小三轮车拉着去听课的，到了第三天，他说，我好了，腰不疼了，今天我自己骑车去吧。就这样九天班下来，他全好了，很快就上班了。后来也修炼了法轮功，十几年没有去过医院，也没有吃过一粒药，一直很健康，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有活力。我看到我老伴和三女儿没花一分钱，病都奇迹般的好了，眼见为实，我也开始学功了。很快我一身的病也都好了，告别了大把的医药，精神焕发。这不，你们都看见了，我今年90岁，每天去公园走步6公里，吃饭睡觉都很正常，还能干家务活，揉面烙饼搞卫生等，不给子女添麻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我和我老伴的今天。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按照真善忍原则为人处事，做事先考虑别人，无私无我，心态平和，与世无争，没有一个是吃喝嫖赌贪的。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迫害和诬陷，蒋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焚骗局，欺骗老百姓，栽赃陷害法轮功，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而共产党无官不贪，资金外流，身份移民，道德沦丧，失去诚信，打击善良，欺压百姓，怨声载道，已经达到天怒人怨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江泽民及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简直丧尽天良，罪大无比，天灭中共是天意。咱们过去在部队都入过党，都是他的一份子，共产党遭天惩时，咱们都要受牵连。现在法轮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都听说过吗？好几个战友说，我们都听说过，去国外观光旅游时也听过，看过真相，对中共腐败世风日下都有目共睹。我接着说，现在这么多大老虎被揪出来，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王立军等等都已经落马，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都遭了恶报，他们再高官厚禄也保不了自己，只有远离邪恶，废除宣誓，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才能得到神灵的护佑，在天灭中共时就能平安度过劫难，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战友们听了都很认同，我就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党员，这样吧，我给你们起一个化名，从内心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保健康，你们同意吗？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同意，我退，听老首长的。我补充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老伴不失时机地给每一个人送了一份礼物和大法护身符，让他们回家后好好看看听听，让他们看完再传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看，谁看谁得福，谁退谁平安。战友们都高兴地收下， 并一再道谢。其中一个战友说，我老伴有救了，他晚上就给他老伴打电话说，我有好方法，回去告诉你。望着这些战友真切的感恩，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这是师父的慈悲，是他们明白的那面，感激不尽。失联40多年又突然联系上了，这是师父苦心安排，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是他们得救的深层原因。在此我真诚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双手合十。我们要继续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以报师恩，兑现弟子的誓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负生命的展现与世人的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是真正修炼的人。去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门市上遇到一个人想买我的小商品，我将这些商品一一给他做了介绍，他见我态度非常好，怎么问都不烦，百挑不厌，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是修佛法的，我按照真善人去做，这都是应该的。接着话题，我就给他讲真相，也谈了我本人受益的情况，身体的变化，然后他高兴地散退了。他感慨地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你们这样的人，表现特别好，别人不愿干的他都干，工作兢兢业业，助人为乐，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我当厂长招人，一定招你们这样的人才放心。看到常人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和流露出来的善，我不由地想到，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像那位大姐一样，让身边的人佩服，众生得救就有望了。正因为我们做不好，比如失去肉身的，出现各种病业的，家庭关系一直紧张的等等，才会影响一片人。2010年8月中旬的一天，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我给路上司机讲真相，并且还找了一个当地同修配合，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一路上差不多5个司机都劝退了。有一个30多岁的女司机，当我给她说到我身体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故事时，她也赞叹地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这些人太好了。我遇到的一个老太太，她在送孩子的路上捡到了6万现金，就从早上7点多一直等到了12点左右，她在那儿等候着施主的到来。我本人当时拉着施主，一见这位老人东张西望的，施主就下车告诉老人自己丢钱的事。老人问，你丢的包是什么包，包里有多少钱，施主一一都答对了。然后老人高兴地将包交给了施主，施主激动地说，谢谢大妈。老人便说，不用谢了，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施主要送一些钱给老人，被老人拒绝了。司机说，真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电视上说的我再也不相信了，修法轮功的原来这么好。在铁的事实面前，谎言被戳穿了。我听到人讲的这两个故事，深受感动。自己虽说96年得法，但比起这两个同修，不由得觉得自己修得很差，惭愧不如。在钱财利益面前，有时还放不下。有一件最可怕的事，前两天我进货时，我还多拿了人家一个小东西。师父说，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出自转法轮，修了20年了，怎么这么不会修呢？为什么还有这占便宜的不好的心呢？借这次写体会的机会，让自己藏着很深的利益之心，私心曝光，不让他毒害众生，让他死掉。向山西唐山那两位同修和很多做得好的同修学习，在三件事上下功夫。正如师父所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出自红银实修。邪灵毁掉可怜的众生。去年10月份左右，我正在门市上班，一个60多岁的老年妇女去我那里买东西， 说着说着，他觉得我很亲切，很有缘，我就表明了我是修炼人，是修真善人的好人。他就说，我不怎么出门，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你这里，有件事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连儿子我都不敢对他说。他说，是这样的，我的老公原来是个部队的干部，有一天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毛泽东叫他当秘书去。当时我也稀里糊涂的，谁知道第二天老伴儿就去世了。我老伴儿平时身体棒棒的，很健康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认真地告诉他，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砸毁庙宇，罪恶滔天，已经到了阴曹地府，是地狱的鬼，他想害死信他的人。因为你老公太深信毛泽东了，不了解真相，没有分清真假是非，因此就被毛害死了。他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中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我确认了他不是党员团员，就让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他眼睛一亮，高兴地离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感到救人的急迫。师父说，众生醒来存正义，全民三退恶党毙，同协力，千古文明从新起。出自红岩三红潮末日。了解真相，退出邪党，三退才是唯一的希望，才是得救的希望。希望那些还在麻木有怕心的同修，赶快神起来，去救这些可怜的众生吧。珍惜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吧。师父推着众生得救。那是去年的夏天，有一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到我店里买东西，边挑边说，我们越说越亲近。他说，姐，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模仿梦里的动作，就像弥勒伸腰和金猴分身。我说，看来你根基挺好的，该得救了。我就播放了练功音乐，问他是不是这个动作，他说是。我说，那好，就跟着我一起练吧。不一会儿练完了第一套功法，他感叹地说，太好了，我给他做了三退，这个有缘人得救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用各种形式推着众生得救。另一次，两位女士来我店里买东西，我热情地招待，然后就讲起了真相。首先从祛病健身讲起，说了我身体的变化，得法前追求名利造业很多，全身是病，关节炎，妇女病，腰椎等多种疾病，练功使我变得几十年不吃一粒药，不打一次针，身体轻松自如，神气十足。然后又讲了其他的真相，他俩感叹地说，这是什么神奇的功法？我说是法轮功，是大法救了我，这么好的法谁不练啊？姐姐你也想学，明天我给你带宝书来。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开门，他就来等我了。我把书递给了他，告诉他要一气看完，一定要珍惜机缘。他爽快地说，那是一定的。后来他们告诉我，请回了大法书，像得了宝贝一样珍惜，两人传着看。看完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其中一个大姐说，我看了书之后肚子特别热，就有东西转啊转啊，特别舒服，特别美妙。我说是师父管你，是法轮转呀。前两天有个50多岁的妇女，是个刚从医院退休的工人，来到我店里。我看她身体很弱，就给她讲真相，然后送了她两个真相光盘，机缘和我们的故事。过了几天，她看完光盘明白真相后说，我终于找到了宝书，一切都明白了。我以前是佛教徒，我想给还在到处乱跑找寺庙乱拜佛像的人说一声，也该清醒了。我以前身体不好，以为念佛号就好了，结果怎么念身体也不好。我现在只跟着练了几次功，读了一遍转法轮，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轻，太神奇了，大法太好了。师父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抉择，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出自《精进要旨三》贺词。看来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急迫地想得救，我们要抓紧分分秒秒，赶紧救众生。以上是我的所见所闻的几个真实小故事。我与其他同修比，三件事做得相差甚远，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落下我，时时处处保护着，帮助着我，给我机会。我一定要勇猛精进，追上去，跟上正法进程，用各种方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正念制止迫害。2014年，由于在学法上和实修方面出现了松懈状态，导致我被绑架并遭判刑3年。监狱里的恶警安排犯人打我骂我，让我写所谓转化书，队长每天都找我谈话，想转化我。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怕，就感到那个怕心像一座大山一样，怎么清都清不完，怎么清还是怕。有一次犯人迫害我时用热水烫我，一瓶热水从脖子倒进去，我当时是被犯人打倒在地上，热水倒在身上时疼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我立刻想到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这一念一出就感觉不到疼了。过后我的脖子到前胸处被烫得黑黑的，还起了水泡，后脖子的水泡连着皮被一犯人在迫害我时都给搓了下来，不停地淌着脓水，衣服的后领上沾满了脓水，就是这样我却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我开始认真的思考，热水烫我能用转变观念发正念清除了磨难，那么这场必须让我转化的迫害，我也应该通过转变观念把迫害制止住，让他们不再迫害我。我找到了这个不好的人的观念，就是监狱就要让大法弟子转化，不转化就会被迫害。我认识到了这个观念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的，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个观念。清除后我周围的环境就像狂风暴雨骤停一样，犯人不再对我打骂，队长也不再找我写转化书了。还有许多事情我通过转变观念使事情变得神奇起来，如在监狱里犯人都要去参与的活动，开各种会议，我不想参加就发正念清除，清除犯人都去我也得去，不去就会被罚被迫害的观念，去掉这些常人的思维方式，清除后我就真的不再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在出监时要照相签字，我就转变不照相不签字队长会迫害我不让我出监的观念，队长也不强迫我做这件事了。写到此我不由地想到被绑架的同修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转变观念来破除旧势力强加的牢狱之灾呢？在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中也多转变各种不正的观念，从而使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更好更广。在监狱我经常发这样的念，让迫害和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方向发展，效果出奇的好。举两个例子，记得刚到监狱的时候队长就不让我洗漱，近一个月我都没有洗漱，那时正值夏天天气很热，我自己都会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越来越大，周围的犯人更是嫌弃反感不停地骂我，我想这也太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了，干扰世人得救啊，我就开始发正念，让洗漱这件事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方向发展，我这一念发出后队长就真的让我洗漱了。第二件事情，由于执着心没有及时被清除，邪恶又开始迫害我，让我写转化书。那时已进入冬季，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棉衣，队长不让我穿棉衣，把我冻得不得了。有一个刚刚入监的犯人悄悄地问我，为什么不穿棉衣？没有，为什么不向队长要？这件事被包夹我的犯人告到队长那儿，按照监狱的规定，队长一定会处罚那个新犯人。我知道后马上发正念，让这件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方向发展。结果队长居然让我穿棉衣了。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无论大事小事，我就这样发正念，由坏事变成好事，好事变成更好的事，效果非常的好。特别提到的就是上面写的转变观念显神迹，如果是在有执着有漏的情况下，转变观念也制止不了迫害。在没有强烈的执着与怕心的情况下，转变观念迫害立即停止。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点认识，不对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